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严肃理性的对待学法是修炼的基础。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12月9日。我是1999年720以前得法的弟子，曾经受过严重迫害，在黑窝里一时糊涂走了弯路。师恩慈悲浩荡，使我还有机缘重新走回修炼。但从黑窝出来后，环境比较紧张，家庭压力大，怕心也很重。后来通过踏踏实实理性的学法，终于突破了这个状况。一，摆正学法时的心态。我从黑窝出来后，有一段时期学法的状态不好，拿起书就打哈欠，没学上几页就来瞌睡了。严重时还出现过学法时掉书的情况，有时干脆收拾好书睡觉去了，心里还认为我今天学法了。其实这怎么能算学法了？这和没学有什么两样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读法时老是漏字、添字、错字，旁边的同修指出来，自己也不太在意，指出来的次数多了，自己心里还不高兴。其实这就是没有严肃理性的对待学法。师尊说过，这本书的内容是把几个班讲的法合在一起的，都是我讲的，句句都是我讲的，都是从录音带上一个字一个字扒下来的，一个字一个字抄写下来的，都是我的弟子学员帮助我从录音中抄录下来，然后我再一遍一遍的修改，选字转法轮。师父还说，我的书中每一个字，在浅层次上看是一个法轮，在深层次上看，那就是我的法身，连偏旁部首都是单个的，经过你的嘴念出来的时候，那也是不一样的。好多人已经修炼出很不错的功，念出的字都是有形象的，嘴里出来的都是法轮，就是说这本书不是一般的书。当然层次不够的还是不行，能够使你念书学法的本身就是在提高，因为我们重在心性修炼，从理性上认识它本身也是提高。选自法轮大法一节，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现在我悟到，这部法倾注了师父的很多心血，书中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是极其严肃的，都有极其深刻的内涵。作为大法弟子，能不能严肃理性地对待学法，这本身就是个心性问题。师父说了，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通读大法自会得知，选自《精进要旨》拜师。但是真正要想得到师尊法理的启悟和功力加持，要想自己融于无边的法力之中，只有在严肃理性诚心诚意的状态下学法才有可能。我们在读法时自己多添的字是没有任何内涵和法力的，而读漏了字、读错了字，如不及时纠正的话，对自己的修炼是有损失的。所以我这些年来每天学法前必须洗脸、洗手、刷牙，以示敬师敬法，然后静心学法。二，尽量增加学法的时和量。我每天早上7点多就得去上班，下午5点钟下班，除了节假日、双休日，赶到家有时都快7点了，白天几乎没有时间学法，只能在晚上。由于白天工作时间太长，单位又没有提供休息的地方，人比较累，晚上学法大多是流于形式，没学多少就困了，法没学好，身体状况及讲真相救人方面也越来越差。我知道自己如果在学法上还不下功夫的话，那就很危险了。我的问题出在怕苦二字上，别说用修炼人的标准衡量，就是与刻苦求学的常人比起来，自己都很差劲儿。历史上苏秦刺股，梁衡凿壁，孙康映雪， 车胤囊萤。现今中国大陆也有许多有志向的高三学生，哪个不是学习到深夜一二点钟才睡的？他们为了获取常人中的知识，尚且如此勤奋，而身负助师救众生天命的大法弟子，要把这部万古不遇的宇宙大法《转法轮》学好悟透，难道不更应该刻苦勤奋吗？师尊早就明示过弟子，少息自省天正念，明息不足再精进，
选自《红岩二》理智醒觉。
于是我问自己，难道我从一天24个小时里挤出2个小时来学法就那么难吗？我再也不能在修炼的路上怕苦怕累了。对付睡眠的干扰，我采取了一些办法，比如跪着看书，或者练第一套动功，或者在冬天用冰冷的自来水洗脸，或者喝浓茶，或者喝咖啡等等。这些方法虽然有点笨，但我认为只要不给大法造成损失，只要能给自己挤出时间学法就行。开始有点不适应，慢慢的习惯了就好了，但白天免不了要打一会儿瞌睡。我利用上班期间有短暂休息的机会，趴在办公桌上睡一会儿，刚好免得听别人说那些家长里短的闲话。目前我基本上是下班回家吃完饭，出去打语音电话讲真相，9点以后学艺讲法，然后上明慧网，半夜12点发正念后练第5套功法，再学法背法，在早晨6点发完正念之后练动功。其实心态摆正确了，学法的收获非常明显，其美妙之处难以言表。我以前对于修炼人要重德的认识只停留在利益上，别占别人便宜，别欺负别人这些方面。在静心学法时读到这几句，练功的重德，我们在练功的时候，你不想好事也不能够想坏事，最好是什么也不想，你的功里边加进些什么东西，你练出那个东西能是好的吗？它能不黑乎乎的吗？选自《转法轮》。我一下子对重德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原来练功时要一心一意，不能胡思乱想，否则的话也等于在失德，在练邪法。于是我要求自己练功发正念都要一心一意，在当天的发正念练功时明显的比以前清静了很多。又如读到，修炼的人把握不住自己就很难度化，就容易毁了自己，选自《转法轮》。我内心一震，修炼人把握好自己极其关键，在任何事情面前都要把握住自己，大的磨难和矛盾自己一眼就能够看穿，还可以努力把握好，往往在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上不注意，结果就会一步一步酿成大麻烦。我身边的一个同修，就是于常人中的异性交往中没有把握住自己，由开始语言上的随便，到行为上的不检点，最后发展成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同修慈悲指正又不肯接受，若还是不悬崖勒马的话，是不是越到最后麻烦越大？我自己有时候说了一句不是修炼人应该说的玩笑话，一会儿就口吐鲜血，这明显是师父在点化我，应该对自己在修口方面高标准要求了，但就是思想上还不太重视，没好好管住自己的嘴，经常又说些不该说的玩笑话，于是又经常大口大口的吐血。现在我一定要注意修口了。上述的2句法我不知读过多少遍，为什么以前读就没有这些明显的收获呢？关键是以前学法时没有那份如饥似渴的真诚。3，明法理正念强，就能发挥大法弟子的作用。近些年来，由于学法比较扎实，我的修炼状态比以前好多了。由于自己对法轮大法信仰的坚持和坚定，在法中不断提高心性，单位领导同事改变了对我的看法，亲人们也变了，大家都支持大法了。有5位亲人走进了大法修炼，全家都得过福报，亲戚中迎真相三退的占绝大多数，我也能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了，同时也能够为当地整体出一份自己应该出的力了。主持过当地的修炼法会，参与营救被迫害的同修，2次面对几十个人讲真相，还一次性当场劝退了47人， 这是我面对面讲真相三退力度最大的一次，自己还参与去周边城市救人的项目，力度也不小，来自于法中的正念强了，干扰和迫害越来越少了。2014年几个610人员到我上班的单位，一定要把我强制送去洗脑班迫害，单位几个领导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这几个气焰嚣张的恶人挡回去了。事情过了几天后，一个领导找我谈话，才说出这个事儿，说是我在公众场合向民众讲法轮功好，有人向610打电话，所谓的举报了。现在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他建议我以后做这种事要讲究策略，注意方式方法，别让那些人抓住把柄。就这样，一次迫害企图在我全然不知的情况下烟消云散了，但我深深的知道是师尊的慈悲看护，弟子才免除了这一难。当时在另外空间，正邪大战又是何等的轰轰烈烈呀，最终邪不胜正。今年上半年，几个610的来我单位，为的是溯江，我的溯江状寄出3天就到北京签收了，他们这次来都不敢跟我说明溯江的事，结果也是不了了之，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损失，与自己刚从黑窝里出来的状态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我觉得自己现在有点像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自己能有这样的变化，完全是来自于大法的威力。助师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正法修炼的时间和救人的机缘稍纵即逝，要完成这个宇宙中这个巨大的使命，每个真修弟子真的应该冷静理性地想一想，在讲真相救人的空隙里，如何真正地加大学法的力度，如何使自己的生命的所有尽快地100%地融进这部万古不遇的宇宙大法里。要知道，能够升华大法弟子的，能够使我们完成宇宙使命的，只有这部大法。以上为个人修炼所悟，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大家，何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大连同修提个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到明慧网报道大连市中山区国宝大队曹训兵等犯罪事实一文中，大连地区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情况很严重，跟我们当地有相似之处。我们地区近一年中被迫害的情况也比较严重，想把最近的一些心得跟大连同修交流一下。一开始出现迫害的时候，我们就是揭露邪恶，讲真相。迫害主要责任人虽然态度有所收敛，但绑架大法弟子并未减少，而且得到反馈，迫害责任人对大法弟子更加仇视了，扬言要如何如何。之后又出现了律师被迫离开法庭，无罪辩护等于没有做成。之前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已经历了从受阻到胜利的过程，本以为以后不会再受阻。交流中大家认识到，我们请律师的基点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大法弟子讨公道，制止行恶，而没有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虽然也说想让公检法人员得救，但那次开庭之前，大家的念已经不再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上了，把主要的心思都放在了发正念制止迫害上面。这些众生明白的一面知道大法弟子的心，他们明白的一面失望于大法弟子没有救他们的心，这才是他们阻挠律师辩护的原因。既然不想救我们，那就不让你们说话。当我们认识到之后，紧接着的另一次开庭，在律师之前也受到骚扰的情况下，顺利地做了无罪辩护。政法委、610、国宝等公检法主要人员都旁听了律师无罪辩护的全过程。前后对比，我们感到公检法人员的表现和变化都是大法弟子心态的对应。最初我们曾经有救公检法人员的愿望，但几个回合下来，发现他们还在绑架大法弟子，
心里面的慈悲就淡了，对他们生出了怨恨，白给你们讲真相救你们了，你们怎么还行恶？真的像师父说的，尤其是在这场迫害中，你不能够升起正念来，反而增加了无数的仇恨。见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慈悲是修出来的，不是表现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做给人看的，那是永远常在的，而不是随着时间随着环境变化的。那么众生表现好了就能继续慈悲，表现不好就不能慈悲了，那是慈悲吗？深深感到师父是让我们在众生反反复复的难救的表现中，能修出那种金刚不动永远常在的慈悲，师父是在锤炼我们。由此进一步向内找，想到为什么我们地区会碰上这么一个公安负责人，油盐不进，没素质，钻营，这个生命的出现是我们大法弟子整体的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此人在一次绑架中曾亲口对被绑架的大法弟子说，我不是针对你，我就是针对你们这群人等等，讲了很多本地大法弟子在个人修炼中没做好的地方。想起多年以前对另外一个也曾经表现不好的公安负责人，我们大量的揭露邪恶讲真相，那个人真的不敢再主动迫害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地区环境都很好，为什么现在用同样的方式应对效果就不好了呢？我感到正法进程对大法弟子的要求是不同的，当年我们只要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就能解体邪恶的迫害，现在再像当年那样只是对外下功夫花心思就不够了，向内修才是第一位的。旧势力是以什么借口安排这个生命出现在我们地区的？想到我自己的状态和周围同修的状态，深深感到修炼基础太差了，学法发正念练功这些修炼基本功连基本的要求都没有达到，更不会向内找，遇事第一念就是看别人，同修之间分歧很大，甚至矛盾很深，形不成整体。本地很多同修也都意识到没有形成整体是个大问题，很多人都在形成整体上下功夫，经常交流，试图让有分歧的同修之间消除间隔，但收效甚微。无望中当我看到我自己的修炼状态时，我突然明白了，其实每个人从自身做起就好了，不用想着让别的同修变化，我自己先把修炼基本功提高上来，每天扎扎实实学法发正念练功，不只求数量，提高质量，遇事提醒自己向内找，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急于做事了。这样一段时间之后，隐约感到很多同修都有变化，似乎同修中的隔阂也在一点点消融。现在我真的相信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的相由心生的法，自己变化的时候一切真的会有变化。最近又得到反馈，公安负责人对于之前他曾经咬牙切齿要迫害的大法弟子表达了同情，背地里说怎么给判得那么重啊，从他的口中能说出这样的话，这是真的有变化了。当然这也许说明不了什么，但能感到这是师父的鼓励，修自己才是正路。刚看到今天的一篇交流文章，我和商户们都得到了大福报。同修写到给他家拉水泥的一个常人，不但自己明白了真相，把真相资料拿回家，他媳妇也明白了真相，渐渐的他就变好了。他看了还让俺那一片的小媳妇们看，俺那一片的人家家家都很和睦，这可真是托了大法的福了。真相资料到了这位同修的手中，能产生这么深这么广的影响，可有的资料到了我们手中怎么就会被丢进垃圾箱呢？这不是大法弟子修炼状态不同造成的吗？ 看明慧网第13届大陆法会文章，感佩于同修们能把大法证实到那样的程度，周围的人认可，公检法人员的得救，狱中环境的开创，神迹对世人的展现。想想自己这么大的法我得到了，我这些年的修炼状态真的证实了大法的伟大、超常、神奇、慈悲了吗？万古的机缘我就要这么浑浑噩噩地错过了吗？我真的打心底里有证实法的愿望了。从最基础的做起，从扎扎实实修自己开始。以上只是个人的一点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老板说再给我介绍一个练法轮功的，作者吉林省法轮大法弟子紫云。文章发表于2016年11月14日。第一部分，老板说再给我介绍一个练法轮功的。2000年因为我不放弃真善忍的信仰，被学校和教育局迫害下岗，每个月给不足200元的生活费，俩孩子一个在高中上学，一个在大学上学，丈夫每个月只有400多元的工资，全家生活陷入窘迫中。2001年经以前的同事介绍，我到一家私营小学任教，那时正是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大法之时。去之前同事嘱咐我千万不要暴露我是练法轮功的身份，否则老板辞退我他也没有办法了。我想我只要按照法轮大法的要求去做，慢慢的这里的人就会认同我的。因为学生少，老师多数都是兼职，上完课就走，室内卫生基本没有人搞，学生也是吵吵闹闹乱糟糟的。我按照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处处为别人着想，早来晚走，用心备课讲课，善待同事学生，空闲时间打扫卫生，室内窗明几净，有时也到食堂帮忙。老板娘对介绍我去的同事说，你怎么给我介绍了一个这么好的教师，人好，课教的也好。后来老板校长知道了我是练法轮功的，我就经常和他们讲真相，他们都非常认同，还让我当班主任。我和其他老师讲真相，和学生讲真相，他们都支持。老板还对我说，你们还有没有下岗的法轮功教师，我都要，这法轮功太好了。2002年3月5日，因法轮大法弟子在长春电视台插播真相，我们当地的警察白天黑夜的绑架大法弟子。我们校长对我说，你就好好在这里上班，谁敢来捣乱我绝不饶他。老板娘和他弟弟经常和他们信佛教的朋友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功教师如何好。老板娘妹妹在学校食堂上班，经常和她姐姐说，我可不和你们信佛教，我要信就和紫云老师信法轮功。2003年我被绑架遭劳教，出狱后得知学校停办了，一天我在街上碰到老板，老板很好，笑着对我说，等我再办学校时我还用你。三退开始后，老板全家都退出了中共组织，我接触过的他们亲属也都退出了，直到今天老板娘看到我都像久别的老朋友一样。第二个故事，小伙子高喊法轮大法好。2013年初冬的一天下午，我去街上讲真相，那天呼啸的北风卷着大雪，非常寒冷，路上行人很少，我就去了一家地下超市，在顾客休息的门厅里，我讲退了几个人，旁边有一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在玩手机，小伙子穿着花格布衬衫，外面仅穿一件单夹克，我笑着答话，真是年轻人啊，穿这么少也不怕冷。他面无表情地说不冷。我又讲法轮功真相，他说我没时间听你说。我说，小伙子，你有什么心事吗？他说，我还没吃饭呢。 为什么不吃饭呢？他说没有钱。我看看时间，是下午三点多。我想到师父叫我们对谁都好，这要是我家的孩子，我不能看着他饿着不管。我看看小伙子一脸书生气，不像骗人的。我一摸兜，正好有十元钱，就递给小伙子，说：“阿姨给你这钱，去买点吃的。”小伙子说什么也不要。我想也是，那么大小伙子不好意思。我说：“你等着，阿姨去地下超市给你买去。”他连说不用，我就去了地下，买了几个面包，买了一瓶矿泉水。等我从超市电梯上来时，小伙子正站在电梯口等着我呢。我把东西送给他，他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我们边吃边聊，他告诉我他叫李小光，是黑龙江人，来本地某饭店打工，被老板辞退了，没找到新的工作，今天吃饭住宿都没有着落，和他一起的朋友去亲戚家借钱去了，还不知能不能借到，今天晚上准备到附近医院去住。他说：“阿姨，我遇到了你这么好的人，不然我今天就得饿着了。”我说：“阿姨要是不练法轮功也做不到。”我给他讲了真相，退出了少先队组织，他连连说谢谢我。回家后我想，这么冷的天，这孩子穿这么少，晚上还不知道在哪儿住呢，我就把家里很厚的一件棉大衣，还有一件比较厚一点的上衣包好。又想，他们要是借不到钱，明天吃饭还是问题，得给他们点钱。多拿吧，怕他们认为学大法的人傻，反而对他们不好。我就拿20元钱，够他们明天早餐，吃饱穿暖也好找工作。当我返回地下超市时，已经是黑天了。小李的朋友也回来了，看到我带的东西，小李激动地说：“阿姨，你怎么这么好啊？”小李向我介绍了他的朋友小马，是河南人，也只穿单衣，俩孩子穿上了我给的衣服，暖暖的。我问那个小伙子借到钱没有，他说没有。可也是，现在这个世道，也许亲戚真的没钱，也许对他们不信任。在一切向前看的社会，亲情都淡漠了。我把钱递给他们时，小李说什么也不要，还告诉他朋友说不能要阿姨的钱。我说：“孩子，阿姨就给你们明天的早餐钱，余下的找到工作就能解决。”小李从背包里拿出面包，对他朋友说：“这是阿姨刚才给买的。”那个孩子接过面包也大口地吃着。小李对他朋友说：“阿姨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是好的，你看阿姨多好。”这时我给那个小马讲三退，小李子也帮着劝，小马也答应退出邪恶的团组织。俩孩子一再谢我，我告诉他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李当时就举起双手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目送他俩走出超市，旁边坐着一个中年妇女对我说：“大姐，你真是练法轮功的吗？”我说：“是啊。”她说：“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现在像你这样的人太少了。”我说：“只要是真正修炼法轮功的都是这样，因为我们师父教我们做事先想到别人，对谁都好。”她说：“以前有人劝我退出党团队，我受电视宣传影响，认为法轮功不好，没退。今天看到这件事，这法轮功是真好，看来电视说的都是假的。”我就劝他三退，他高兴地退出了团队组织。前几天听一个同修说，有一次他给一个小伙子讲真相，那个小伙子说知道法轮大法好。他有一次失去工作，身上没钱了，穿得又少，又冷又饿，是一个练法轮功的阿姨给他钱买吃的，又送他衣服。他说的也许是我，也许是另一个大法弟子。当人们都知道大法真相时，邪恶的谎言就再也欺骗不下去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电话安全与心性。邪党对法轮大法修炼迫害17年之多了，明慧网有关电话安全方面的文章经常出现，也不知有多少篇了，可不注意安全的事依然存在，甚至造成重大损失。比如明慧网文章在揭露王立军迫害大法弟子的罪恶时，提及王立军在铁岭监控一个法轮功学员的电话一年多，就绑架45人的邪恶事实。还有像黑龙江省曾因电话被监控带来的大批学员被绑架事件的发生，景州因电话监控造成的百余人被绑架事件的发生，今年朝阳地区也因电话被监控而使两三百人被绑架的迫害发生，等等等等，造成的重大损失无可挽回，教训是惨痛的。除此大面积迫害外，因电话被监控个别人或少部分的人被绑架被迫害的造成损失就更多了。我以前也曾写过电话安全方面的文章，但都是讲的电话被监控的技术性问题，比如提到邪党监控场所范围，进入被监控范围的手机就被监控上了，在此范围内有人多的聚会都会被发现，有人带着手机都去了哪里，在后台就画了一个路线图，都暴露出来了。邪党机关内部开会都说，近年来高官被抓，主要证据都来源于电话监控，特别是3G、4G 手机，监控更方便。在后台给手机加上软件，手机就变成了录音机，摄像头就变成录像机，场景、人员、物品、所作所说等行为，都能在后台录制。邪党内部都建议为了安全要用老年机，最近获知许多国产手机都留有监控后门，厂家去从中共淫威，被其利用坑害用户。尽管电话安全方面的教训文章不断出现，但不把手机电话安全当回事的人大有人在。为什么这样？就是有人在心性方面存在严重问题。一，不信师不信法。有关安全方面的法，师尊也讲了多年了，可有人就当耳旁风，好像跟他没关系，就是不信师不信法。师尊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明确说明手机是窃听器。弟子问，请师父多讲讲注意手机使用安全问题。师父，这没啥讲的，你带着个窃听器，不光是间谍，政府任何人随意的都可以监听你，非常简单，就这么回事，关机和不关机是一回事。我在这讲，你知道中共邪党那儿也在听呢。这话从师父的口中说出来就不是一般的问题，说明旧势力正在利用这个工具犯罪呢。可有人根本不听师父话，照样带着手机到处走，去资料点与做项目有关的场所、同修家，随便拨打同修电话，还说注意电话安全的同修是怕心没正念，称自己有正念，走到哪儿都带着手机。这就是不信师不信法，就好像他修的已超越法了，他在法之外了，可以对师父多年来讲的安全这方面的法不用当回事了。二，对大法同修都不负责任。有人说，我就这么与同修对打手机都多少年了，也没出过问题。是啊，邪恶拿你当钓饵呢，是不动你，你也没做资料，也不干大的救人的事，整天就为你自己学学法，听点什么消息，大的事同修都不敢用你了。旧势力恰恰利用你把关键的地点人员暴露出来了，你已是给他们帮忙的了，怎么会动你呢？所以你越干越胆大，关键人物的电话你打两回也没马上出事，就以为你没问题了。你是没出事，可那个人却从你这里暴露出来了。 那个地点因你带手机去过，引起邪恶的注意了。骚扰素僵时，为什么有的人邪恶就找他去派出所签字，而有的人却被邪恶直接去抄家？不就是那些带着手机去的人早给那个资料点暴露了吗？如果你也带着手机去过人家，你就是做坏事的一个。有人还很得意，看我这么多年都没事，修得还不错。恰恰是这样对同修的安全不负责任，给大法造成了损失。在另外空间看，这事小吗？那得负责的。三，觉得比别人修得好，修得高，自我膨胀。大凡拿着手机随便拨打的人，都自我感觉良好，有一种救我行，正念比别人都强，修得还不错，修得高，一点事都没有等等心理。说起别人出事，认为不如他修得好，谁提电话安全，他就说人家没正念，修得不好，言外之意他自己修得高。这种不易察觉的自我感觉比别人强的心，正是修炼人要去的自我瞧不起他人、高高在上的妒忌心的表现，根本不是神的状态。因为对自我便利的执着，连他人的安危都不顾，还强调自我如何高来掩盖执着，正是层次很低的表现。四，不顾及他人安全，为私为我。为什么不愿意顾及手机安全，为自己方便？这是私欲，想给谁打就给谁打，想什么地点打就什么地点打，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想去谁家就去谁家。有的人微信视频都在同修圈里用，多方便啊。侥幸心理，得过且过，苟且偷安，没有修炼人的严谨，有的偷偷摸摸的带着，遮遮掩掩的不让同修发现。师父在《精进要旨圣者》中告诉我们，怀大志而居小节，修炼得有走向神的舍近。对手机电话那么强的执着放不下，那是旧势力利用外星技术来为其安排左右正法的系统所用的一部分。这个便利方便的安逸心放不下，为了一己之私，什么大法的法理、他人的安全都不顾及，还能成为无私无我的神吗？为了自己，连师父的话都敢对着干，同修的安全都不顾，真让你为大法舍命时，能舍得出吗？能成为大法要造就的无私无我的正法正觉吗？五，安全是我们修大法应证悟的法理，不可漏相。安全是师父多年来讲法都涉及的问题，个人所悟是有这方面需要我们证悟的法，那是我们未来宇宙天体的保障之一。没有在这方面的修为，没有舍近与无漏，就没有圆融这方面的法。大法造就的生命是严格的，未来的要求是不打折扣的。师尊每讲的一个字都内含天机无限，大法弟子要成为高层生命，就要求那么严那么高。谁不把法当回事，给大法整体造成现在还不易察觉的损失，自己修炼有漏，也是未来的遗憾。奉劝把电话安全不当回事的，还是从现在开始就严格要求自己为好。个人所悟，如有不符合大法之处，诚请指正核实。
下面请听美国乔治亚州大法弟子的文章，回忆女娲炼石补天的故事有感。记得小时候看过的女娲炼石补天的故事，其中讲到天崩裂时，女娲炼石填补天上的漏洞，当时看了觉得很高兴，可接下来更大的漏洞出现了，最后石头不够用了，女娲就用自己的身体填补了天上更大的漏洞，天就保住了。那时就隐隐为女娲感到伤心，为了补天，为了众生能存活，女娲用自己的身体一直补在天上， 不就失去了自由自在做个女神的机会了吗？如今想想大法弟子的修炼中，不也正处于这样的时代吗？每个大法弟子就是师父可用的一块石头，每个大法弟子都在承担着自己的责任，做得好的时候真能助师正法。在当地的神运推广中，我是负责接当地热线的，覆盖专职人员不承担的时段和周末。周六上午10点多，有人打电话来订了4张200美元的票，并说自己好几年前就想去。电话结束后，自己感到完成任务后无比的轻松，感到自己能在救人中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是多么的荣耀。而为了完成这任务，无形地投入更多。我的兼职工作，周末必须守着电脑，不能出门推广神运。我的学法修炼，一切都是为了此时能完成这一任务啊。而这也只是无数任务中的一点点而已。还有，每次出门推广神运后，不管是贴海报，还是跑餐馆发资料，回来都没有一天的劳累，哪天做得越多，晚上回来时就感到心里越轻松，兑现了那天的使命的无比轻松喜悦而踏实的感受。然而，有的时候大法弟子修炼的不足，无法在职责中完全承担自己的责任，造成这个巨大的漏洞无法弥补。这时是师父慈悲，自己来承担，才延续了大法弟子修炼和救人的机会，才延续了众生得救的机会。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实在是有些人不争气，使前发了愿要来做这件事情，他不来了，没人干了，师父自己干。然而，如果大法弟子稍微修得好一点，承担起自己的责任，那么是否师父就可以解脱出来一点，大家都能承担，那么也就无需师父操心了。说是助师，我们得真得达到那样的水准，做到位，才能真正的兑现了自己的誓约。看到师父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后，除了想到是啊，自己应该放下执着，做得更好，还想到在自己还没有做好的时候，是师父用自己的承受弥合了即将崩毁的大穷的下系，使得天地日月星辰还能正常运转。在自己做得很不好，执着很强的时候，真的是在给师父增加了巨大的压力和承受。然而师父就是在这样的艰难中苦苦支撑着这一切，等待着大法弟子修炼成熟。从这一点上看，也更应该修好自己，更应该放弃执着，更应该走好自己的路，使还没有得救的几十亿众生能得救。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